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经济》，我是这集编辑室的主持人王玉伦。这次我们要聊的主题是逆风中的超级电芯国家队。这次我们邀请到的是格斯科技的执行长叶国伟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叶博，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格斯是就是去年其实才办过法说会啦，那但是公司的这个产品定位啊，
是
比方说就是这个钛酸锂电池的软包啊，或者是说我们的技术跟日本的关系都蛮深厚的，可不可以请您先分享一下说我们去年宣布这个工厂启用，然后到现在这个最新的状况怎么样？
对，那当然其实大家都了解这个，从一个小实验室，我们其实公司成立的时候其实是以实验室为主，后来再把它把这个设备 upgrade 成一个半自动化的一个试展线。那当然真的在去年，其实我们在两三年前就已经开始建造这个新的厂房，那到去年开始完工，然后正式设备移进去之后，大概其实当然半年的时间其实差不多很多，因为很多的设备自动化程序并不是你设备买好的设备进来就可以一步到顶，那所以其实我们也花了很多的精力做很多的调试。好，那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也渐入佳境，我们整个量产的程序，量产的整个自动化的也慢慢展开。所以我们这几年的发展基本上也如同我们当初整个的规划一样，就是逐步的朝量产的步调开始迈进。
嗯，那我们在启用的那个工厂的典礼上，那时候宣布我们这个中立厂的产能是1GWh。那目前到三月份的时候，大概我们现在的利用率是产量是
多少？对，好，我们现在大概在30%左右。好，那当然我们在过完这个年中左右会在大概50%。
中间中吗？
对，好，然后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会达到全产。好，那在这个过程当然还有很多陆续的设备要移入跟购买，所以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才办了一次这个30亿的一个增值案，所以其实都蛮顺利的，所以我们预计今年年底到明年第一季左右，我们就可以满产到1GW的一个这样一个量产规模。
那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们的制程上面的特色？是刚刚您说还会再买一些设备，然后是代表说这 1GWh 的这个产线是一条再加一条，就是它是好几条线，还是说这条线因为为了要达到一个更高的产能要增加很多机台在里面？
对，那当我们当初的规划就是当然有部分的一些设备包含前段的这个徒步设备，这一定是以一条线来建制，那建制完之后这一条线就可以满产到1GW的程度。那当然我们还有后续的很多后制程，那包含这个后面的像碟片，然后到最终的活化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我们依照产量来做扩产的一个动作。那一部分其实不是，就是它可以依照我的产量去做一个设定。好，那所以我们当初在买这条设备的时候，这个整个产线的时候，我们是依照各个站点的特性。好，那有些是直接到满产的全产能的一个的 capacity， 那另外其他部分就是依照我的产量去做变化。对，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1GWh， 就是整个工厂的这个利用已经满载了吗？还是说我们其实还有未来的产能？
对，那当然就是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的规划。我们现在到今年年底之后，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厂的一定到满载的一个程度。那我们现在目前也有一些客户的需求，我们现在从2年前开始开发，然后到今年开始做量产验证，那在1-2年之后我们就可以放全量产的 focus 的需求。那其中有一些客户他的需求其实远超过我们目前这个厂能够提供的产能，所以我们很快的在下半年也会开始规划第二个厂的一个地点，或者是未来的需要的一个产能。那目前当然我们也是照我们之前的规划，大概是下一个厂可能是3GW到4GW的一个产能。好，那这个是为了满足我们2026年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个需求。
可以请问是1+3到4G？
是。
哦，所以加起来会是4到5G？
对，是的。
那这是2026年要产出吗？
对，所以因为盖一个新的一个电池厂，基本上至少要2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客户也在逼着我们今年要做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包含也许就是要有一个购地的计划，或者是我们就是找现成的厂房，这部分我们都在进行评估。
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格式算是比较早了，因为后来今年就陆续还会有一些新的伙伴也宣布会量产，他们都在你们之后了。
是。
那从这个量产经验，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这也是我们第一座最大的厂了。
是。
那这个从我们规划，我们自己有技术到我们有制程这件事，总是还是会有一个挑战。可不可以分享一些小故事，是有关于我们怎么去克服这些？
对。那当然，我们格式从一开始，其实我们就是以客制化来考量，所以我们现在客户种类客户别很多，那应用场域也很多，那所以不管是在配方上面，或者是尺寸上面，或者是容量上面，其实我们都依照客户去做开发。那所以我们现在中立的这条量产线，基本上我们有建立在当初设计的时候有套入很多的弹性在里面，就包含因为每个不同的配方的一个电池芯，它的制程都会不一样，甚至制程时间也不一样，参数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设计的规划的时候，其实在也赋予很多的一个弹性在里面。那当然这一块弹性也会造成很多管理上需要更大的投入，包含制具上面的管理、参数上面的管理。好，那所以我们当然这个在做这样一个客制化的一个电芯的量产线，其实当然一定还是会比单一产线。就是现在目前国内其他家集团在投入的这些产线，他们可能只做单一的产品，单一的尺寸，那这个当然会相对来讲简单很多。那我相信这个事情，我相信对这些集团来讲也不是太大的问题，那甚至这些集团跟我们的关系也都非常好，所以事实上后面我们也都可以做交流，甚至互补，甚至他们的一个产能，因为我们也知道他们这些集团，他们未来他都是有后段的需求，好，那才自己往前段去做电芯，做自给自足的一个供应。那是不是能够完全满足他们后段的需求也不一定，所以我们其实也乐见说，我们大家各个不是以竞争的角度，我们大家的各电池厂是以合作的角度。那我们接到的客户，其实我们没办法承接，我们也可以给其他家一起来做。这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整个电池供应链在台湾能够更茁壮，也是借由这样的合纵联合去让这个整个后面的那个供应链能够越正茁壮。
我这是你是第一个说要跟大家合作的。
是
然后我想问一下，所以你说的后段是指把它做成壳吗？还是模就是电池模组？
对
哦，所以呢我们中立厂有后段模组的产品。
是我们有模组的产能，那当然这个模组的产能未来我们会放更大，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最大的客户现在就是我们是提供模组给他们，好，所以这事实上我们未来也会建置这个自动化的模组产线，好，包含这前段到后段都是一条龙。
我们现在的模组产线那一个月几 K 可以这样算？
我们现在如果以模组的产线，大概如果是一个月可能几个 mega的一个产能
，megawatt hour 吗？
对对
对，是的，
几个这样子。那未来等到那个年底的时候，还会再扩，是这样。
是，
就是配合我们满到一 gigawatt hour 的时候，这现在的这个后段是不够的，是。
是。
然后也可以去帮别的，比方说鸿海或台塑的后段做模组，这样子的意思吗？
对，如果他有需求的话啦。哦，那当然我觉得他们可能供在台面上当然不会讲我们的合作关系，但是当然我相信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一个盟友了，所以未来
感觉比较 friendly 一点。他有说可以有机会有一些人跟他们谈合作这样。
对对对对对，我相信未来可能很有机会了。好，那当然就是说这也是为了说我们未来在希望这个整个电池供应链在台湾能够更大的一个契机啊。那如果大家都是以竞争的角度的话，这未来你这个包含材料国产化然后设备国产化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推进的。
那您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这条线的特殊性就是弹性，可能就像您说的尺寸 大小，所以我裁的这个那个叫什么？这个膜叫什么？极片。
对，包含极片，包含外面这个铝塑膜，
就它的这个尺寸，
尺寸都可以做变异，
随客户做变异。
是。
那这些就会变得产线的复杂度很高。
是是是。那当然我们这目前的这个产线是为了这个所有的客户来做开发，那未来我们下一个厂很有可能会对于单一客户来做这个建造，那时候其实我们当然就是为同样的一个参数，同样的容量，这一部分就会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复制这一部分的产能就相当容易。
也就是我们第一座厂从去年到今年底才完成1GWh，
是，
但是如果下一个3到4的时候，就啪不到一年半年之类，类似这样就可以做好了。
对，我想一句话，这样一个超级工厂本来就是一个最大的门槛了。很多人要跨进去这个量产的，都一定会以这个门槛来做这个边界。就是我如果跨过去之后，其实后面我要复制5GW、10GW，其实难度会相对来讲低很多。好，那当然我们从试产线到量产线这一块的门槛才是最高的。我相信可能不只是我们，我未来在我们的这个台湾的这些电竞厂里面，在建立这个第一个工厂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理解。那刚提到就是供应链国产化，设备国产化，
是
我们是在北，我们大概现在电子芯的 partner， 那有些是在北区，就桃园这一带，
是，
再来就是高雄这一带，
是。
那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台湾在上游这些材料的供应分布供给上，您觉得就是桃园这一块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所以选在这吗？还是说怎么样的一个条件？那或者是如果就是以整个台湾来说的话，看你们现在的那个哪里是强项，哪里比较弱？
是，我觉得因为现在在前几年我觉得因为台湾没有比较大的一个电池芯的工厂，所以其实这一块本来台湾本来在材料这边电池材料的研发其实是走得很前面。好，所以当然这几年因为应用场域的关系，所以因为台湾没有 end user 去做这一块，所以反而都销声匿迹的，反正又有很多移到大陆去，很多都移到国外去了。那刚刚你提到的就是说，其实以设备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我们现在配合的台湾的这个国产化的这一部分的一个设备，其实都在台中。好，那桃园也有一部分，台中有一部分。好，所以其实但是材料的部分比较少。就是坦白讲我们都还是以国外的材料为主。那当然有部分的像闽基材料、台塑这一部分我们都有配合。所以确实就是我们期望就是未来这些材料供应链能够越大，那我们的成本优势才会更显现。对。
那可以大致说就材料我们在国外进口的这个比例大概占多少？
对，那当然看不同的产品别。那像我们碳酸锂这一部分，可能还是以国外的材料为主，大概有可能占70%以上。因为它的主材的部分，像正极跟负极这两个大的主材，在台湾都还没有生产。所以这一款材料基本上都是会绑在国外的手上。那但是如果以三元来讲，我们也会有一些台湾的一个材料。就负极的部分，那正极当然还是以国外为主。那当然，如果以三元电芯的话，我们可能占比可能会超，也大概50%左右。
三元是50%以上进口，
差不多50%左右。对。
那个设备的话，我们是自己开发，然后请台湾的机械设备业者
是有部分站点其实是真的是这样做的。那当然有一些关键制程，就是像涂布，然后还有滚压，那这些当然是没有办法。虽然台湾也有一些涂布的厂家能够做一些光学膜，但是他们对于电池材料这一块的确是没有经验。那我们也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配合，因为我们也跟他们谈了很长时间。那希望未来我们的场域有比如3GW、4GW的场域的时候，能够用到他们的一个设备。
所以涂布跟滚压现在是国际有标准的了。
是
哦，了解。所以说，我们下一个厂，因为我不晓得，这因为你们的产线可能不太一样，大概1GWh，我们可以预估是要投多少钱？
是
有这种产业的那个计算公式。
Roughly 大致上就是1GW的一个，包含可能场地，然后厂房，然后还有设备的一个建置，大概在30亿到40亿左右。 对，那是在台湾啦、那当然以如果以大陆来讲，他们的建制就不会到这个金额，他们更少、那他很多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补贴，对，他们的土地不用钱，他们厂房不用钱、所以他们其实比我们来讲，我们的成更有成本优势。
所以刚刚您说到，就是这个新的厂会是一个客人，是我们之前提过的那些客人其中一个吗？
是还不能提的客人。
哦，所以还没有提过的。
是。
哦，不是之前的就对了啦。
对。
对。所以说我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我们的客户他的主要应用类别？像能源，他有一些分享啊，像是那个直升机啊，或者是。是早期都在吸尘器啊，大家都会觉得哦，很熟悉。
是。
那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在客户这边，他们最终用到什么样子的？
哦，我们的客户类别真的非常的多。那当然。早期的我们 HV 一定、大家都会清楚，我们 HV 储能系统，好，然后这一块一定是都大家都知道的。那事实上，我们后面还有承接了很多的客人，包含无人机，好，然后包含 EV bus， 好，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两年开发的一个新的一些客户。好，那当然还有采矿机这种类似工程车的。大型工程机具，然后还有未来会有在国外有个提案，就是零碳排的工程场域，比如他们现在目前的建案里面，现在所有机具都是零碳排的，所以这代表未来的所有的这些包含营造，包含建筑这边所有的机具未来都会电动化。那我们现在的客户也是有一部分是承接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挖矿机啊，大型的挖土机，类似这样一些最终的应用。对，那当然家庭储能，其实我们的客户是非常非常广的一个应用。对，那未来可能都还有火箭的可能，上火箭的可能。
我们的产品就是之前说碳酸锂高镍三元电池，他们的那个特质上在储能这块比较不太理解，但其他的产品线就是很理解，就是很需要这样的一个特质。储能这一块我们跟就是其他的一般的这个电池它的特质或优势是什么？
对，那我们储能格式这边储能电池的一个主打的一个系统其实就是碳酸锂。好、那我们不会去做磷酸铁锂的系统或者是三元的系统。那最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安全。那当然虽然它的造价比较高，但是第一个它安全，第二个它寿命长。所以你的整个储能系统可以在十年甚至十五年是不太需要再进行任何的电池更换或维修。好，那如果是其他的两种类别的产品，第一个它可能在高低温的环境底下会有一些 decay， 但是在碳酸锂它的工作范围是非常的大，它可以在极低温下面运作，它也可以在高温下运作，那它也可以比较高的倍率去做这个充放电，那所以它可以承接像 AFC 这样的一个调频的一个储能系统啊，它接电网它有它的优势。
还是它是做备源？
做备源的，除了做备源之外，它可以做调频，就是等于是从太阳能或者是风力发电直接灌进去这个储能系统，它不会有任何损坏。所以，我们格斯就是推的这个储能系统，其实是跟别家推的系统是不太一样的啊。当然，最主要也还是这个材料类别造成它有让它有很多的优势。
对，所以它一兆瓦的这个储能柜。它的成本是不是比一般的这个碳酸锂电池的
一定还是来得高
一点？
对，但是如果以时间长时间运作来讲，它因为它寿命，如果去折算它的 CP 值的话，它绝对是比其他家来得高。
就是你们可以到10到15年，
对，
是一般的这个储能柜可能
3到5年，可能就电池就需要做一些更换。当然取决于它摆放的环境。那所以当然。这前几年多储能系统有一些事故，这尤其包含在韩国那边，那都是因为他们在低温，冬天低温夏天高温这样的环境造成里面的离子传输造成一些负极上面的一些损坏、所以才会有一些失火的问题，但是碳酸锂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认为储能系统用碳酸锂电池虽然价格比较高，但是它还有它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还在主推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叶博可以请问一下，所以我们碳酸锂跟 其他跟高镍三元是可以同一条产线做的、
哦、是的是的可以的、哦、当然它的制程参数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在现在目前是量产上还是需要做切换，
就是要换线然后
对对对对，那当然这个整个就是说我们以碳酸锂来建制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产线的规划跟三元的规划一定会不一样，所以有些可能在切换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制程参数不一样，所以有些设备可能它的加容率不会太特别高，那所以在客制化的时候就会有这个 suffer。那这个是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这一个场域，我们如果做客制化的电芯的时候，一定会遭遇到一些成本的一些劣势。
那二厂就是只纯做碳酸锂是这样吗？
对，我们二厂可能就是以一个不同于碳酸锂的一个新产品，
不同，
但是对它、
哦，所以是新的材料，
是新的材料，对，但是它也一样拥有碳酸锂的优势。那这一块很抱歉，就是还不能揭露。
就是您辅导的实验室研发的，还是有跟国外有什么？
这是我们跟客户直接一起合作的、哦、所以未来这个的需求其实非常大，因为它的应用就会飞更广。因为你知道说碳酸锂它的最大的劣势就是在它的能量密度比较低，嗯，所以它很难应用在车辆上面移动载具上面。
对。
是是是，那所以我们借由这个整个材料不同的取代，但是维持同样的安全性的情况之下，它有比较高的能量密度，所以这一块就能够跟其他类别的产品能够做竞争。嗯，对。
那所以请问这个厂我们是独资吗？还是会跟这个 partner 一起合作？
目前还不能揭露，对，抱歉。
那所以这个是他海外的第一个 partner 吗？就他的国家的海外第一个 partner。
是、哦、确实是。
那如果以后台湾以外的地区我们也会考虑去设厂啊，不管是跟这个 partner 也去这个新材料的，或者是我们现在手上就有的这个。
会的，我们从一开始其实就有这个规划、哦、那但是当然就是说目前这一块因为产品马上就要商品化了。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就商品化了，所以这个产品基本上就会非常的清楚未来的它的需求跟未来的应用领域跟未来的场域在哪里，所以我们就会跟着这个不同的需求去在那个地方去做建设。
我就是这个产品的需求量很看好，等到它新产品量产的同时，我们的二厂的规划也出来了，然后可能也会看是国外市场的反应，再去别的国家设。
是是是、
嗯。那因为我们格斯是一个独资公司啊，
是。
那我因为我其他的这些大型电芯厂，他们都背后有一些财团集团资本的力量比较大，那所以在我们创业这个过程中，我们想要自主电芯这件事，对你们来说，你们是有什么企图，想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那在独资方面有遇到什么比较辛苦？
对，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很清楚啊，我们在独资方面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资本。嗯，好、哦、当然就是说我们从实验室一直到量产厂，这整个过程大概有六年左右的时间，这六年时间其实当然资金这一块当然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也是辛苦最大的痛苦啦，好、哦、那也是啊就是痛处。那当然就是说因为没有集团的一很大的方点，所以我们才只能努力的去推销我们的产品，然后让我们建立更多的客户了之后，这个资金才会慢慢进来。所以的确在我们这个整个从新创公司开始一直到现在目前已经有一个很大的量产厂这件事情，这个过程我们最大的辛苦真的就是资本这一块。对，
像是政府，我不太确定之前我们那我们国发基金不是是有一些投资吗？
是。
但政府算是有一些支持吗？还是说还希望，比方说银行在对电芯产业的评价上，他们支持度会不会？因为台湾之前没有，所以说会不会想说他不知道要怎么贷款之类的，会有这种问题吗？
当然我整个政府对于这个能源产业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支持、啊、所以其实格斯也有受到一些好处，就是说当然就是说这个是像中小企业的一个利息补贴方案、哦、的确我们有受惠这个政府这一块的对于这个新创公司跟这个新的能源这一块的支持、哦、那当然刚您
针对新能源
对，它是个
的中小企业。
是，当然还包含这个电子科技业都可以去申请，所以我们也是包含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所以我们也有得到蛮好的一个支持。那但是当然说，的确你刚提到的所有的这个资金的部分，包含这个创投这一部分，对于电信产业，其实他们也比较不敢跨足。所以我们目前到目前为止，我们大部分的资金来源都是自然人，而不是法人进来，就是创投其实都还没有进来。那的确也是就是台湾的这个资本市场这一块，对于这个新能源这一块还是有一点犹豫不决。那认为说也许大陆这个已经很成熟了，那台湾可能会被边缘化在这个电视产业。但是让你看到这个说的这个现在台湾的电视厂越盖越多，其实这个其实未来，因为未来的需求其实是非常的大。那台湾不能这一块领域里面缺席，所以慢慢的我相信这个整个资本这一块应该也会慢慢尽力去 support。
可以确认一下，所以如果说是4G 完，然后一个工厂大概30到40亿的投资，我们下一个投资可能是120到150，
是差不多。
那这个我们台湾可能盘点一下，大概几家同业，他们都有一些远程目标，2027多少 GW 这样子的一个加起来的话，这个、台湾这个市场，您觉得后面这个3-4年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大家都，因为大家当然不是都只看台湾市场啊。但是就是我们大概需要多少在岛内是觉得 OK 的这样子，还是因为大家后面还会出海嘛？那台湾大概到多少是一个供需平衡，或者是说比较优质的量，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吗？
但我觉得其他家，因为他们有 end user， 他们都是在自己嘛，所以我相信他们很容易估这个量出来，因为他们自己的计划目标，他想要出多少车。他其实要做多少电信，他们应该很清楚，所以这一块我相信大家同意应该有比较清楚的回应给您。但是当然说我们接触的客户现在也其实是以欧美是为主，好，那这一部分就我们大部分是出口，未来是出口导向的，那所以这一块其实就是看我们现在目前的客户，他们对于他的 end user 他们的一个评估他们的一个产量。那事实上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客户给我们的 forecast 一直到2028年之后至少是超过 5G 瓦到 6G 瓦的需求了。所以我们自己我们格斯这边我们会以这样一个需求来做对应，就是我们的产能的对应。那国内这边其实当然我们现在也接触了很多的客户，那这些客户的 focus 其实没有那么清楚，坦白说，
所以本地的比较不清楚。
对，反而自己本身的这个，那所以我们对于国内本身的需求，其实当然还是看我们这个应用端，比如说像大巴车这几家客户，这几家现在目前在台面上的这些公司，是不是能够发展到够大的一个局面，这我们也还不是很确定。
你说台湾的电霸车，
对对对，
是指那个什么承运这种吗？
是、哦、就承运华的动能，那当然鸿海也要切进来，那当然这几块它是能够吃到国内多少市场，或者它也外销出去能够做多大的市场，我相信他们自己可能也摸不清楚。
所以我们的电池是可以坐在电霸上的，
是，
只是乘用车更高的不行。
对，乘用就是现在三个大主流嘛，就是三元，然后还有这个磷酸铁锂，还有碳酸锂这一块，整个三个，当然现在目前大家的主流可能在磷酸铁锂。那未来大巴车这一块，当然除了说磷酸铁锂之外，可能还有我们这个碳酸锂这一块的，还有下一世代的电信这一块很适用。
就是你说的大巴
车。对对对，那所以这两我们都能够去，就是说。那除了三元之外，一定是用在 EV 之外，那其他这两块都要去用在 E80 是 OK 的，对。
哦，所以你们现在已经虽然那个还没有量产，但是已经跟台湾的电霸有一些接触。
是，我们现在已经说有一些合作方案在做。
哦，就是告诉他们下一个世代的电。
是。
哦，那他们已经有拿 sample 去做测试吗？
还没有。
还没有。
对。
就只是先跟他们说有这个方案。
是。
因为我觉得你们算是就是产品的 电池的产品能做的种类比较多的，
是是。
以台湾队来说啦，不是说国外的就很多。那这个应用别里面，您最看好的是哪一块？也是我们集团未来的一个重点。
嗯，
就是还是说，因为我们之前有公布过一个，就是我们三个产品线的比重这件事，所以我想问一下说，这个是以后的比重吗？还是就是现阶段我们三个产品线的配置，就是那个碳酸锂还是最大的60%嘛？
嗯哼，
那这件事情是以后都会是这样吗？还是怎么样？
对，就是提出我的看法，就是说，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在碳酸锂这一块，未来是有第二代的电芯，那这一块。未来会这一块的比重，高功率这一块的比重，有可能会比60%还要高，
因为它加入之后，
对，我们等在第二代电芯在明年真的已经跨量产之后，接下来这一部分的比重可能会更大。当然，我们现在目前三元这一部分的客户也陆续在增加。我们从我们目前的一个客户的推测来讲，我认为那一块可能会成长非常非常快。
聂伯可以跟您确认一下，你的二代电芯明年就会量产？
是，
明年新工厂还没好啊。
对，但是在我们这边生产
哦，这个厂
对，在我们
这个厂不是今年一 G 就已经满了吗？
对，所以就部分的产能是在这一部分、
会共用。
它的其实一个你要了解，就是说我们从一个新的，我们现在一个客制化的电芯，从开发到试产到跨量产到量产，其实它时间至少3到5年。
嗯，
那其实这一款电芯我们已经准备了2年左右的时间，所以预计在明年跨入量产之后，我们对外销售在2-3年之后，我们就必须要再更大量的来供应这个需求了。对，
了解。
嗯，
想问一下说，去年那个中立厂 open 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是预估到2024年底的时候一 GWh 的这个用完。
是
说之前有比较早的计划，因为那时候好像没有在讲每个 quarter 想要做多少这件事。
是
那时候内部的内心想法就是到今年底嘛。
对，其实我们是有点 delay 了。我们原本是原本的计划应该是在今年年中中间的中
好，
那但是当然因为我们整个建造这一块其实有点 delay， 虽然说那时候完工了，那当然是其实时间上还是各比我们预期晚了半年。
哦，
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全产的计划其实也是晚了半年左右，但是当然还是预计在今年年底的时候达到全产。对，
okay. 那所以说像我们有几家客人已经同业已经宣布到海外，您觉得如果我们台湾的这个厂商突然出海，大概会需要有哪一些的准备，或者是要克服的是什么？因为供应链如果我们都在国外其实没有差，
是
就是好像供应链不是个问题，那您觉得会有哪些是你比较需要先准备好的？
对，我觉得当然就是看地点，这地点当然是非常有重要。因为其实现在目前除了台湾之外啦，像大陆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那边他们补贴非常多。好，那其实现在很多接下来大家可能想要去设厂的地方，包含也许就是印度，然后欧洲、日本、韩国、美国这些国家，其实对于盖电芯厂这件事情都有些补贴。好，那他这些补贴可能有些 criteria 就是要求你的设备必须要用他们的设备。好，比如说像日本，他们如果他要接受他们金灿城的补贴，他可能你的设备又有一定的程度都要用日本国产的，那你的材料也要有一定的程度都用日本国产的，好，他才进行补贴。这是为了他们其实是为了要他们的整个产业化的产业链的这个健全，那所以有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所以如果你去不同的场域的情况下，不同国家他可能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也有可能在补贴的过程或者是在建厂的过程，它的程序上面会不一样，那你的准备也会不一样。
那我要为了它换配方哦？
当然配方不一定，对，有可能很多像我们的话也许不需要啊，因为我们是目前用的，比如说假设我现在去日本设厂，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
比例就 OK，
因为我们的日本的设备，然后日本的材料其实用的比例蛮高的，
哦，
所以其实我们在切入这块市场其实是容易的。
嗯嗯，
对。
那哦，所以说，像台湾建厂是不是就没有这种建厂补贴？
对，目前我们听到是没有了，我们也没有接受到。好，那当然就是说，其实唯一我们现在就比较大的 support， 其实就是在这个中小企业的利息补贴这一块。
那我们访问的时候，台塑说他说下半年政府就会宣布补贴，是真的吗？
哦，那
就不错啊。
我当然非常希望，非常希望。
到这种事吗？就因为他好像跟政府。有很密切的互动，
是我们非常希望政府也能做到这件事情啊。那当然，这事情就是这个一定是由政府来主导，因为这个的确，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才让台湾这边在成本上面有点竞争力啊。好，那当然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也希望说，同样的，也许可以仿照日本这些方式，哦，就是说，你要限制。你的让台湾除了电芯厂之外，它的上游的材料、上游的设备也能够受惠，哦，那这样的话才是，我想是政府的本意啦，哦，那这个也是希望政府未来也有机会朝这个方向去检讨，我们非常乐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哇，可是这样的话，就是对你们来说很挑战啊，去韩国要用韩国设备，去美国要用美国的材料，所以就这样一直换，大家都是每个厂的那个组合都不太一样。
对，那当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要求啦，也许美国它没有对于材料这边有什么要求，因为大部分的大家都知道，大部分的日生产设备的跟材料的其实都在亚洲，所以我相信去美国不会有这样的要求。那当然我据我所知日本是有这样的要求啦，那当然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到日本去设厂这件事情，因为这事情对于建造电芯厂来讲，也许它的成本比在台湾建一个电芯厂成本来得低。对，这是有可能。对，确实没有错，就是说我们不是以单一材料来做设施，所以因为我们刚提到，我们除了这个，我们要有客制化的能力这件事情，其实是除了我们设备要有弹性之外，我们对于各个材料的工艺要清楚，因为每个客户他需求的材料，因为他的性能要求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跟客户一起来搭配他需要的一个材料，然后甚至配方，所以这一块才是说我们也要建立这样一个 knowledge， 我们才有办法服务所有的希望客制化电芯的一个的客户才有可能。对，
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客户模式、商业模式是会保证供货多久吗？还是因为他们这些东西跟你们都客制好了，他们要是没这个电芯，他们也没办法动啊。
对，
那你就是都有一个跟他一个长约，然后有一个保证。
对，那当然现在目前的确现在是没有特定的跟哪一个客户有个特定的长约。好，那我相信可能在就是明年后年之后，我相信这事情就会发生。好，因为尤其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下一世代的电芯，我觉得那一部分是我们更未来公司的比较大的一个走向，好，那一部分就会跟客户会有一个更紧密的关系。
哦，因为我听能源他们说，他们就是有客户也担心你会涨价啊，或者是断货啊什么的，所以他们都想要讲得很清楚。
是，
那能源也希望你给的订单就是固定的，我不然我扩厂也很有风险，所以这个是未来我们格斯也会有这样的模式，
也一定会这样走的。
对，客户调整中是什么意思？现在还不算量产。对我
来说，对，刚刚提到就是我们要商业化的产品有一段时间，所以其实这个第二代的电芯大概明年会导入市场，所以目前的确就是说这一块还没有到长期合约，尤其是就是这个第二代的电芯啦。那我们其他的电芯其实是有陆续在谈长期合约。好，那这
一代是有的，
对，
然后就是高镍三元是有的，
对，
磷酸锂铁是有的。
没有做磷酸锂铁。
哦哦，那没有做磷酸，
是
一代的碳酸锂跟那个高镍三元是现在就有在谈，
是。
那二代就是等到明年之后。
对，是。
Okay. 那可以问一下，所以这样的话，因为和长约就很容易预估未来的 business， 所以
对
明年有可能格斯就可以赚钱吗？
我们认为明年一定可以单月可以转正吧。我们认为
是现在在新。
我们现在在新柜，
什么时候要？
我们
是明年吗？
我们预计是年底，当然这个时间还可以做调整。哦，那当然也有，我们也希望说真的，当然单月转正的时候， 再正式来做这件事情也不晚、嗯哦、所以这事情我们当然也在还在评估。对、哦、嗯，刚刚提到我们在这个量产过程，我们的经验其实不会这么容易，尤其是第一个量产厂确实没有那么容易。嗯、哦、那当然我们也期望这个其他家有那么可以顺利一些。对，
对，我就是想说那格式其实调整很多，然后因应很多这个客制化的需求。
是，
然后能源他们也调了很久，也不是哦量产然后就赚钱。那另外两家都非常
可能有点乐观。那能源是的确它已经有一个量产规模了，它在扩第二厂的时候也会相对来讲容易一些。好，那他们的消息我们也都蛮清楚的，所以当然他们也还是有一些困难没有错，但是我相信他们能力应该是也会比较快的跨了过去。好，那因为至少团队具备量产能力，这也是蛮重要的。对，那才有可能比较快的跨过这个量产的门槛。
所以请问量产经验人才是一种稀缺的人才吗？在台湾
如果以电池这一块啦、嗯、当然因为就是当然台湾在其他产业上面其实也非常非常厉害了、哦哦、那当然在电池产业这一块，其实在量产这一块已经有10年到15年左右的人才可能都跑到大陆去了、哦、那在这一部分其实我们对于格式来讲我们也是内部培养哦、在这个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其实我们也是大量的培养很多的人才出来，才有可能现在渐入佳境。那这也是我们当初为什么选择软包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哦、就是说为什么不走圆柱，为什么不走方罐。其实我们在我们公司成立的时候，其实我们认为后面的软包它有一定的有相对于其他两种模式形式的这个优势，那包含全固态这一块未来可能在发展的时候一定是走软包为主、哦、那所以我们当然也在朝这个方向在迈进。
那我最后想问一下，因为刚一开始有提到就是其实变形产业今年国外是不太好，那我们台湾很热门很热闹正在建厂，
对，
碳酸磷这些价钱在往下跌，
是，
当然我不知道你们那个碳酸磷这个材料是哪些会不会有用到，
是
也很多的，那当然买的成本可能可以降低很多，但是您怎么看就是它也会拖累终端售价嘛？那是不是我们在产业需求意味着需求最近不太好还是怎么样，您怎么看说我们台湾在这个时间量产这件事啊，是机会还是挑战？
对对，当然台湾这几家当然有集团的 end user 这边的 support， 他们当然没有太大的问题了，那当然最大的冲击当然是格式这边嘛，那当然我们认为，其实今年这个产业的盘整，就是包含大陆、中国大陆那边，他们很多二线厂、三线厂，也许开始倒货，那因为营运的问题开始倒货，那最终也许只会留下他们的好胜的头段班留下来，那这件事情也许只是一个短期的阵痛。因为这样的一个产业盘整本来就是对于未来的发展其实应该是好事，好，因为再也不会有太多的刺激品在市场上流通，那发生很多事故造成很多这个负面对于这个电动载具的一些负面影响。那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做的就是比较中高端的产品，包含 high power 这一块， high power 本来就是这个不是一般这个四级厂家能够做的电芯，那而且这些 end user 对于这个价格的敏感度也没那么高、哦、所以这一块是我们跟别人有区隔的地方。那当然包含现在目前其他集团，台湾的其他集团在做的可能也是磷酸铁锂为主的话，他们可能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 end user， 他们可能受到的打击会更大。那我们这边走三元跟走这个碳酸锂这个第二代这第三代的产品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认为我们影响并不是很大，那反而这个碳酸锂的这个价格下降是对我们是还有好事、嗯、对，因为我们才能够慢慢追到磷酸铁锂的价格、哦、如果以这个性价比，当然我们如果以能量密度来讲就是以单价来讲绝对是没有办法跟磷酸铁锂的成本来打拼，但是如果以它的寿命去折算出来的它的价值，其实我们现在目前的产品其实是比磷酸铁更有优势，对、
哦、对，就是它可以它的优势或它的这个好 好处会再拉大。
是是，虽然它的价格可能是两倍好、三倍好了，但是它的寿命也是三倍、五倍以上。对、啊，那如果你折算这个使用年限来讲，它事实上它的单价是低的。对，那就看客户怎么去认定这个，因为你的初期投资会高，但实际你的 running cost 是降低的。
它是如果是它叫长期建筑，
是是是。
请问大陆有碳酸锂的对手？
大陆在前几年一直有了，就是说就是珠海银隆，然后还有这个在苏州那边有另外一个厂。那其实他们这两个后面他们也都就是放弃碳酸锂路线。好、那因为其实这个碳酸锂并不是那么容易生，就是组成电芯之后有在早期都有很多的问题，包含气胀的问题，那包含一致性的问题。那当然我们目前能够推出的产品基本上都没有这些问题，
就克服这些问题。
对，都克服这些问题。
他们没有克服好。
对。
就是技术门槛。
是技术门槛。
他们已经算退出了吗？
对，目前他们也都没有在生产了。
他们算二三线吗？大陆的二三线。
珠海银隆本来是一线厂啊，但是现在当然已经完全就收掉了。对，因为这财务危机。
哦。对。就这个行业，我们台湾会去并购他们？
事实上，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太难了啊！尤其是这个两岸并购，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困难。我们也大概不会这么想。
一堆跑来台湾，就是一批一批的卖，会不会？乱，当然我们现在没有以台湾市场为主嘛，
是，但
他会打乱那些同业的市场，就是本来他们要做储能柜，可能跟谁买，结果他是现在这批货先不买正规军的，买这个当品的东西。
是是是，这个当然会影响到台湾的一些这个我们目前的客户他们的想法，他们觉得说，哎、我从中国大陆呢取得的价格就是这么低，那格式要不要卖他们这么低？那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这个去应付这样一个成他们的一个低成本的优势、哦、那当然他们也是因为很多是倒货的关系，所以他们的价格其实是远比原本的成本还要更低的方式来卖出来、哦、所以这当然会打乱我们台湾的这些市场，目前有在用磷酸铁锂的一个市场，包含还有储能这件事情，所以当然我如果我们以碳酸锂的储能系统要来打它国内市场的话，当然会比较辛苦。
你觉得大概这个乱，大概乱到什么时候会，就恢复秩序这样？
我觉得应该对，很难讲，但是当然应该不会太久，也许一两年左右的时间就有可能可以恢复。
你讲的跟台塑一样呢，你们应该常常有聊天吧？
没有没有。对。对，我相信这个，因为包含这个原料的部分，像碳酸锂的价格崩盘，其实未来一定还是会回到这个平衡点啦。
你是说还会再回升
我相信可能再会回来一些。
应该多买一点嘛。
觉得这个原材料的价格应该还是会随着你整个市场开发越大，那还是会有一个稳定点啦。它不会这么大的一个起伏。对，那当然因为最早的起伏可能是在电动车的这个议题爆发，所以整个碳酸锂跟那个氢氧化锂的价格往上飙嘛。那大家回到一个这个有规则的市场操控的情况之下，它自然会回下来。对对对。
了解。
所以当然对我们来讲也是好事啦。因为它毕竟不是在两年前我们在买料的时候那个天价。
哦。
对。
对啊，那个也是又过度夸张。
是是，
算算现在是一种修正过程，就是
对
市场买得到不买得到。
今天很谢谢格斯技术长叶国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听众朋友有所帮助，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经济日报网站阅览相关文章，也欢迎搜寻关键字逆风中的超级电芯国家队看更多精彩专题报道哦。喜欢我们的节目也不要忘记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哟。如果还有想要听什么样的题目，或者是对今天本集的节目有任何的提问，都欢迎在底下留言或者是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下次见咯，拜拜。